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多学法使我精进起来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0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得法那年我10岁。我从小既不聪明也不漂亮，可以说还有那么一点笨。这个有点笨笨的我，总是会突然间脑中闪过一些奇怪的想法。为什么我会在这个世界上？为什么我会是我？为什么我会在这个身体里？这种有冲击感的问题会让我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，傻傻地愣在原地站上几秒，再低头看看自己，不知所以然。4、5岁的时候，还遇到过一件很奇怪的事。有一天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，特别想吃果冻。当时我在一个没有门的木头箱前坐着，木头箱子前挂着一个小布帘，我嘴里嘟囔着，我要吃果冻，我要吃果冻。刚说完，从木头箱子的里面滚出来了一个黄色的果冻。当时的我又惊又喜，打开尝了尝，真好吃。等吃完后还想再吃，又试着嘟囔了几次，都没有再出现果冻。之后我跟身边的人说起这事，没有人相信，但这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。后来当我从电视里看到关于神仙妖魔这些内容时，从没有想过这些事是假的。所以初遇大法时，我就知道我要修炼，发自内心的想要修炼。刚得法的那几年是幸福的，去练功点练功，去弘法，去听讲法录像，去听法会交流，大家坐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。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，我变得不那么精进了，越来越不爱练功，后来基本就不练了，但是偶尔学法，这让我没有在社会的大染缸中迷失。母亲同修也一直没有放弃我，拽着我学法，使我没有脱离法。随着我渐渐长大，社会上的手机游戏、网络小说都让我沉迷，头脑中也知道这些都不好，但就是无法自拔。后来我和一个常人结婚了，婚后我的思想突然变得成熟了，也知道不能再这样懒散了，但是也一直没有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。直到今年年初，师父发表了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，我才真正的开始精进起来。我先想到之前精进不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学法太少，要增加学法时间，现在单位工作也不忙，就利用白天的时间多学法。我找出了一个旧手机，调到了飞行模式，进行了格式化，也没有插手机卡，是专用来学法的。可是我没有电子版的书，就上明慧网上去找，没找到。我就用手机的照相功能把几篇不太长的讲法先拍下来，也下载了几篇最新的经文。等学完了这几篇讲法，我就想还是要学转法轮，但是还是没有在明慧网上找到电子版，我就还用拍照功能把第一讲拍了下来，同时寻找电子版的转法轮。当时想，要是找不到，我就把转法轮一张一张都拍下来，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学法。师父看到了我的诚心，在明慧网上不知不觉中，我就点开了在线阅读，里面是电子书。当时我激动地一直在心里不停地感谢师父，这下不只有转法轮，还有其他很多书。刚开始白天在单位有时间就看，等这些书第一遍都看完后，我的懒散劲儿就上来了。每天看书就跟完成任务一样，任务一完成就想终于可以放松放松，看会儿手机了。其实自己心里特别清楚，不能看手机，这些年一直想把看手机的习惯戒掉，但效果不好。 每次看手机时，其实心里特别着急，在心里说，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，就不能放下手机吗？可感觉就是有个东西把手机粘在了手上一样，就是放不下，心里干着急，就是改不了。我心里一直在求师傅帮我，怎么样才能把手机瘾戒掉。一天我学法时，一段法打到了我的脑子里。师傅在转法轮中讲，可是这个假气功师要叫人家问住了，人家不就知道他是假的了吗？所以他敢胡说，说玄关一窍在小便头上，听起来挺可笑。你还别笑，这本书在社会上都出来了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气功书都可笑到这种程度了。你说你看那个东西有啥用？没有用，只能害人。当时我猛然意识到，我每天看的都是一些虚假的谎言，为博人眼球、加大自己知名度的自说自话，看完了没有用，只能把我害了。这段法犹如醍醐灌顶，让我有了再也不想看手机的感觉。我悟到师父用法理点醒了我，帮我把控制看手机的不好物质拿下去了。我想这次我应该再也想不起来看手机了。但是悟道和做到之间还是有差距的。师父帮我把大部分不好的物质拿下去了，剩下的还要看我的意志和正念。之后我可以做到不经常看手机了，感觉状态挺好，心想这次应该就能彻底戒掉了。但一段时间后，那个生活的无聊感，想要放松的感觉又上来了。拿起法要看时，心里就烦，不想看，看法时坐不住，浑身难受，其实就是那个不好的物质在垂死挣扎。有时手机拿起来又放下了，要不脑子里就有个念头说，就看一会儿没事儿。就是这个一会儿没事儿的念头让我上了好几次当，只要看了手机，没有一两个小时根本想不起来放下。后来我就努力克制自己，白天在单位看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午休时间也可以做到不看手机了。但晚上睡觉前，我有看电子设备的习惯，看短视频之类的。因为看的时间短，刚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我的影响，想着白天已经坚持一天了，晚上看一会儿应该没事儿，而且看的也不是手机。可后来发现晚上看完短视频，早晨的晨练就起不来。我意识到这都是我思想放松造成的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严肃的，并不是认真修行了一小时就可以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。这种动不动就想放松休息的懒散念头，其实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。之后的晚上，我也不再看手机和任何电子设备。刚开始时还觉得有点无所事事，我就利用晚上时间，有时背法，有时发正念。一段时间后，我感觉我的生活可以完全脱离手机了。在戒手机的这段过程中，我还找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心，急躁心、怕心、顾虑心等等。其中做事极端的心是最不易察觉的。做事极端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，会让人做事想用快拳解决问题，这种做事态度可能会对眼前问题是有所缓解，但是遇到同样问题就会抵挡不住。后天形成的某种观念习惯不是一天就形成的，是一天天积累下来的。总是图快是党文化的思维模式，我总是想着发现执着就彻底去掉它，但是同一个事情反复纠缠，那个执着反复干扰时，正念是不是一直都在？坚定不动的心是不是一直没变？总是着急的想要修去更多人心，去掉更多执着，但这个急就偏离了法。我悟到练功时，师父说的缓、慢、圆这种平和，跟我做事的极端正好是相反的。还有我总是克制自己去符合法，并没有真正的同化法，克制自己的执着去修会感觉很苦，提高很慢，就像在深山老林中修炼的人一样。 那个执着是被一点点磨掉的。当同化法时，我发现这个执着是被一下子拿掉了，就像它不曾出现过一样，心是平静的。怎么样更好的同化法？那就是多学法。多学法让我早上的晨练也能按时起来了，发正念也重视了，想真相的状态也好了很多，正念也足了。虽然在多学法上，我遇到了学法犯困、学法不入心、学法时心里烦躁等等，但我都坚持下来了。坚持下来了，我就在变，变得比之前精进了，法理也清晰了，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了法有多珍贵。这么多年弟子的不争气让师父操心了，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弟子一定跟上正法进程，圆满随师还。以上是我的心得交流文章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青年同修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中归正，20万元悟还原主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0日。我是一名金融高管，2019年4月才正式走入大法修炼。虽然走进大法修炼较晚，但我从读高中的时候受母亲同修的影响，也会时不时的读法，知道大法好，但由于社会大染缸和常人观念的影响，没有守住自己，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。我在单位是一名信贷主管，手中也掌握几十亿信贷资金的受理调查权。因为我业务比较好，性格直率，又是很早就接触过大法的人，知道不失不得、因果报应的道理，我尽量坚守着底线，不做违规之事。领导也相信我的判断力，所以对每一笔业务我很有话语权。2018年我购买了一套门市房，这是被有业务关系的一家公司知晓，派人给我送来10万元作为所谓的贺礼。当时我懵懵懂懂的就收下了，同年中国新年又给了我10万元作为礼物，我也收下了。尽管当时也知道不对，内心深处也有些不安，但是由于利心的驱使，人心占据了上风，并没有过多的在意。2019年初，我受师父的点化和安排，正式走入大法修炼。我学会了5套功法，并系统的学法练功，戒掉喝酒等一些坏习惯，也有自己的救人项目，有序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。随着修炼的深入，在大法中清洗，我也逐渐地在法中归正，在工作中所有业务上几千到几十万的不该得的钱，我都断然拒绝，以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。修炼前收下的钱我也尽量悉数返还，绝大多数都顺利做到了。就在返回那家公司的20万元的过程中，让我遇到了心性上的考验。钱必须返回给当事人，作为修炼人，这肯定是没有异议的。但是给当事人还钱的理由怎么说，这让我很是纠结。一是站在自我为私的人中的理由，金融反腐力度这么大，以后东窗事发怎么办？我不会被牵连吗？这事让人多么后怕呀，我不能收着钱呀。二是修炼人的理由，占有别人的利益，损害别人的利益，背离宇宙特性，违反师父对弟子的要求，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得失去多大的德呀。我要堂堂正正做事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，坚决走好师父给安排的路，我得归正。2022年的一天，我预备好了20万现金，并约了当事人会面。可当时人念占据了上风，怕当事人误解我如何如何。因为目前当事人的公司出现隐性的不良经营， 容易让人以为我以后不再支持他等误解，就又想用常人中不正当的手段给偷偷录音，留个证据，怕以后他不承认我已把钱还给他了怎么办？人念翻动，干扰毕现。结果是见面后，他让助理在一旁，见面就是常人的一番大道理。我这边还想着偷偷录音，还想避讳着别人，正念全无，一脸窘态，正事根本没机会表达，最后悻悻而归。怎么办？修炼人不用神念做事，即使是想归正自己，做好人，给人家退钱，都不会如愿。旧势力时时刻刻都在虎视眈眈的干扰，不让你达到目的。于是我转变观念，求师父加持，全面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解体一切阻碍我归正的邪魔烂鬼。2023年9月，再次约当事人，一路上正念十足，默念九字真言，否定和清除一切干扰和邪恶。一见面，我直接就告诉他，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我不能违背我的信仰和道义，否则我良心上过不去。之前你派人给我的东西，现在原物奉还。聊聊几句，解决问题。因为我的身份和从事的救人项目的需要，我没有向周围任何人公开我的大法弟子身份。这次我根本就没像上次那样想偷偷录音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修炼人，有师父在保护，有正神在帮助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不需要常人中的不正常手段来证明我还款了，满天神佛都在看着。我悟道，修炼越到最后路越窄，对我们要求越高，稍有放松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形成干扰，所以在这关键的时期要时刻保持正念，听师父话，走好走正师父给安排的路，不当之处请同修帮忙指正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回传统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9日。我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，从记事起就在大法中修炼了，从牙牙学语的同志时期到学生时代，再到毕业后步入职场，我沐浴在法光中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了今天。作为一个年轻人，在世俗中修炼，有时难免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和潮流的影响，可能在一举一动中都存在着违背传统乃至不符合法的因素，却错而不自知。但是毕竟在大法中修炼，有师父的加持和引导，我没有随波逐流，而是渐渐察觉到了自己思想中隐藏的变异因素，并努力修去。我想和大家分享近期在大法修炼中对传统的一些领悟，以表达我对师父和大法慈悲救度的感恩与崇敬。师父在弘言五和弘言六中多次提到了传统和现代观念，明慧网上也时常有同修关于走回传统、破除变异现代观念的交流文章，因此我开始在这方面反思，发现自己虽然很喜欢传统文化，但一直以来对其内涵领略甚少，只是肤浅地认为做个好人、行善积德、得福报就是传统了，并认为自己是个讲传统的人。可是在大法中，我渐渐悟到，走回传统是修炼人，特别是当今复杂社会中修炼人的一条必经之路。而我脑海中还存在着许多反传统的变异观念。近些天，我对孝有了一些理解。古语说，百善孝为先。在当今的教育风气中，人们往往更重视知识与技能的培养，而孝作为人之基本，似乎较少有人提起或者教授其内涵。现在有些孩子与父母和长辈说话态度不尊重，与父母轻则冷面相对，重则吵吵嚷嚷，
个别父母看见孩子的问题，甚至不敢多说，生怕再激起孩子的叛逆心，更不好教育了。我小时候一直是别人眼中的乖孩子，听家长的话，可是随着年龄增大，虽然依旧保持着善良的本性，却也渐渐染上这种不尊敬长辈的习气。虽不叛逆，但初中时我有时和父亲顶嘴，俗称抬杠，说话时揭他的短，不太服他。上大学后觉得自己懂得多了，不再是小孩子了，说话有时不耐烦，偶尔甚至会发脾气。我是女孩子，所以父亲一直也很少严厉斥责我，虽然偶尔有父女间的言语冲突，但我没有把它真正当成严肃的问题去对待。有时我也能感受到父亲对我有些意见，觉得我不孝顺不恭敬，和他们老一辈不一样。当时对法理认识不清，修炼上也不太精进，没有意识到不仅和外人相处的过程中要修炼心性，在面对最亲近的人时，也应该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家庭环境也是修炼人的修心环境，作为修炼人要去掉执着心，成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，那为什么对于抚养我的父母，却连人之根本的孝还做不到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弟子们，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在学法和看同修交流文章中，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开始站在修炼的角度去对待和父亲的关系，说话时注意语气。对于他爱喝酒的习惯，我不再责怪，而是尽量以劝告的口吻让他注意身体，去掉强制别人、控制别人的心，让他感受到孩子对他的关心和孝顺。有时父亲说的话我不太认同，或冲击到我的观念，我知道这是自以为是和不服别人的心在翻腾，就控制自己不要明确表示反对，就算提出相反的想法也要缓和语气再说话。父亲有时想指出我在职场中为人处事他认为不妥的地方，因为他所在单位国企氛围浓厚，我开始注意不要抢话和打断，不要没等他说完就开始反对和辩解，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想法和建议，去掉自己不让人说、面子心等执着。一开始修正自己行为的时候感到比较难，但我把它当成修炼中要过的关、要去的执着，下定决心就慢慢有了起色，要脱口而出的话可以压制住了。对于他批评我的话，辩解的意愿也小得多，家庭气氛和谐多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知道是因为我发自内心的想去掉这些变异物质，并在行为上尽量做到，师父就帮我把它们拿下去了。还有一件事让我意识到了我隐藏很深的变异思维。父亲很少做家务，家务活基本由母亲来做，我有时也会做，但每当我们收拾屋子气喘吁吁的时候，我看见父亲躺在床上玩手机就心里不平衡，心想我们都这么累了就不能帮个忙吗？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，古人会盼自己的父母干活吗？会在父亲不做家务的时候愤愤不平吗？想一下古代以孝而著名的舜和卧冰求鲤的王祥，我这样的行为如果放在古人身上就会很失常，说明这都是反传统的变异思维。深挖下去，我之所以不平衡，说明我有攀比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，还说明我长久以来把自己摆在和父母平等的位置上，才会认为在这个家中我们要同等承担家务。其实父母就是父母，应有父母之长者地位， 子女就是子女，年少受父母照顾，成年后要报养育之恩，在家中多承担体力活是应该的。同时，我潜意识中把父母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一般，觉得他们就应该对我好，对我不好就是他们不对，而很少看自己作为女儿为父母尽了哪些孝，还有些欺软怕硬和分别心，有些对外人不敢说或碍于情面不能说的话，在父母这儿似乎也都能出口，指责抱怨的话能张口就来，觉得他们是我父母，就算我欺负他们也没什么后果。这些想法虽然没有明确表露出来，但在潜在思维中存在着，隐藏着。如果不是在大法中修炼，用修炼人的标准对照自己，真的很难发现。我悟到，修炼人对不认识的人都应该善，对自己的家人就更应当体谅爱护，这不仅是对他们的回报，也是我们应有的慈悲。除了孝以外，对于从生活习性上回归传统，我也有一些感悟。古人讲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符合天时的作息时间是人们应遵循的规律，而紊乱的作息时间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伤害。我认为早睡早起也是我应该做到的，应当努力摆脱大学期间养成的熬夜习惯。最重要的是，作为修炼人，早上要早起练功，熬夜到很晚就容易起不来，耽误修行。尤其是熬夜看手机玩游戏就更不可取了，伤害眼睛不说，第二天起来往往还面色蜡黄，萎靡不振，心中杂念翻滚，与修炼人应有的神采奕奕的状态相差甚远，这都是反传统的变异行为，应当纠正。除此之外，行走坐卧也都应该有一定的规范，不应该吊儿郎当，像很多老人说的没个正形。谋正神清，举止典雅，一身正气，是传统文化中对人的规范、引导和规正。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，爱翘二郎腿，时常东倒西歪等等。我想，这也是我以后应当注意的问题。修炼中我也悟到了爱惜物件，珍惜粮食，不讲究吃穿，不铺张浪费，不仅是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美德，也是心性高的一种表现。如能做到，那么可能这个人的自私、安逸、懒惰、色欲、利益、显示等执着心都会大大削弱。师父在《红岩五再造》中教导我们，走回传统，路通天。我悟到，很多传统美德不仅对人来讲是一个做人的标准，对修炼人来讲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。勤劳能去掉安逸心，踏实能去掉浮躁心，节俭能去掉虚荣显示心，谦虚能去掉争斗和证实自我的心。不符合传统文化的习性，都有着执着和变异因素在背后支撑。我知道，作为在尘世中修炼的人，我思想中仍有很多变异观念的影子，有些甚至太过于隐晦而至今难以察觉，但我信得佛法，有师父和大法在，我一定能在修炼中归正自己，走回真正的传统，圆满随师还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